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的神仆人的额。然后我们看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然后十八节或者十七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害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曾经看过，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就从父神那里就得着一个书卷，那个书卷呢是有七个印把它封严的。我们根据诗篇还有其他圣经所给我们的资讯，我们猜想大概应该就是指着整个宇宙的地气来说的。那么结果天上的父神就在他对于他的对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在登基大典的时候，神就对基督说，你求我，我就把列国给你做产业，让地极给你做田产。那因着这个，然后我们在参照耶利米所给我们看见，耶利米神要他买一块地，结果呢他就有了一个地契，结果地契呢就用封条用印把它封好的。所以从这些所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些暗示，那么那个书卷应该就是指着神宇宙的地契来说的。所以每次当我们的主把印揭开的时候，你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告诉我们说，全地都是我们主的，撒旦不过是盘踞这一块地。所以每一个印揭开就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当然和里面所写的相符合的，里面基本上告诉我们说，全地都是他的，现在主要借着他的教会在地上，借着这些从天上降下来的伞兵部队，不止得着了桥头堡，而且能够得着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光复的区域里面，我们知道他们所实行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他们所得的所有的食物乃是天上的食物，他们的确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天果然就在那个范围里面掌权，所以主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那么让我们记得，当在地上，当教会从神的仇敌里面得回那些失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说天就在地上出现了。所以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的主要一直启示给他的给我们的。好，那么这个是指着那七个印来说，所以等到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 我们发现呢，你读到第八章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里面还有七个号。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几近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当你要知道这个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里面原来有七个号。那么这个七个号怎么分段的呢？非常简单，前面四号是一段，后面三号是一段。所以第八章是讲前面的四号，第九章呢10、11是讲后面的三个号。那么严格说来，第七个号在十一章以前没有讲清楚，点到为止。那么一直等到下半部，等到启示录下半部，然后我们才开始明白那个七个号里面到底指的什么。但是在七个号要明白七个号以前，圣灵就给了我们一些解释，在这个解释里面就给了我们许多鼓舞，我们才知道说许多的苦难并不是试探，撒旦要试探我们，但是神要试炼我们，我们经过试炼以后，我们像约伯一样，就像金子一样，神的性情很自然的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启示录十一章就算告一段落，然后一直到十一章末了就一直直接就讲到永远去了，从千禧年就讲到永远。那么然后呢，圣灵在下半段的时候，在这启示录下半部的时候，再继续的透过七个意象，那么然后呢才回到七个碗。我想圣灵实在是费尽苦心，他知道我们不容易担当得起，特别讲到苦难，特别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担当不起，所以我们要听借助七个意象，那么圣灵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那么在第八章里面呢，我们说过是刚好自然分三段，怎么知道呢？因为等到前面四个号过了以后，那么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又看见一只鹰飞在空中，然后他大声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刚好后面是三个号，所以每一个号呢就相当于祸。所以就做灾祸的程度来讲，那不要忘记后面的三个号比前面的四个号要严重多了，它不只是灾，而且是祸。所以前面的只是环境上的灾难，是我们身外的，有的时候也许指着我们的财产，有的指着我们的环境，但是好像摸不到我们。所以这个灾难能叫你刻骨铭心，叫你永远不会忘记，那就像约伯一样，如果他全身长疮，那真的像长大麻风一样，那这个时候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形容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后面三个号的时候，那么圣灵怎么解释他呢？他不只是灾，而且是祸灾，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所以你如果读第九章读到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所以很明显，这个第一样灾祸指的第五号来说的。然后呢，大家如果读11章，你看11章第14节，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所以第二样灾祸是哪些事情呢？第二样灾祸就指着20000马兵，1/3的人不知不明不白的倒下，还有呢就是包括42个月，那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一载、二载、半载。那么那个时候敌基督忽然翻脸了，然后呢他把他自己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两个见证人的故事。所以这个两加在一起刚好是什么？就是第二个祸。第二个祸就指的什么？指着第六个号说的。那么然后呢，你看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就吹号，然后下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号里面是什么，现在只告诉我们那个最后的结局。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现在第七号吹完了，结果怎么样呢？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主的脚已经踩在这个橄榄山上， 就像诺曼底登陆一样。那么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你看各地的教会请我们记得，就像散兵部队一样，借着教会的见证，借着福音的广传，慢慢慢慢的，这些领土越收越收拾越多越多，就好像当时法国领土一样。然后呢，等到我们的主一脚踩在橄榄山上，那真是诺曼底登陆，那这个时候呢，全地就都收复了。所以要记得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千年国就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一直到永远。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到第十一章的话，很明显讲了千年国，然后讲了永远，所以当然就告了一段落。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这个前面十一章的结构是这样的结构。那么根据七个印，那么然后所以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那么这个就是前面十一章很清楚，主怎么最后从橄榄山到到云端，云端到宝座。那么到十二章以后，我们才看见主就回来，主怎么回来的，那么和异象有关系，这里面有解释的，有解释的。那么这里讲到大灾难，或者这个稍微点到为止。那么有没有讲的敌基督呢？有，十一章讲的敌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那点到为止。那么兽是谁呢？那么要什么时候才清楚呢？到了十二章以后，那么圣灵再回头来再解释什么叫做兽，为什么是兽，然后再告诉我们什么叫大灾难，你怎么替大灾难下定义，为什么主说那是空前绝后的灾难。那么这个就是异象里面才能解释的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读圣经一定要小心，你许多时候你只记得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么如此而已，好像一大堆的灾难。不，在这里给我们看圣灵很小心，他知道我们担当不起，所以呢他有他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听听圣灵怎么解释的，就是借着七个异象讲清楚了。那么讲的兽也是讲得很清楚，讲的灾难也是讲得很清楚。那么好了，难道都是坏消息吗？不，坏消息里面有好消息。虽然好像都是灾都是祸，哎，你慢慢看见说有一些苦难不是绝望的苦难，是有希望的。所以呢那个好消息很自然的就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就开始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十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神就不是天使就要约翰呢吃那个书卷，小书卷。那么到底小书卷是什么？等一等我们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吃那个小书卷的时候啊，他肚子发苦，但是呢在口中呢甜如蜜，稀奇的很吧。弟兄姊妹，当你真的读了启示录，你一定心中发苦，有很多姊妹要做噩梦的。一会儿这个龙在沙滩上，然后呢这个头兽呢上来的又是十个头，又是十个脚，有七个头的等等等等。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哎，启示录不只叫你肚子发苦，启示录呢也叫你口中甜如蜜。那口中甜如蜜不是前面，不是这几章，不是，你到了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后，哎，你就发现果然为什么甜如蜜。那么这个对教会来讲是很大很大的鼓舞啊。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人读启示录读多了以后，他一天到晚读，他一直注意那些负面的东西，一直注意那些灾祸什么，所以这个人就非常 depressed， 就非常受压，那么一切都是灰心的。所以难怪有的人不喜欢读启示录。那么还有呢，因为你讲启示录的人就讲得那么可怕嘛，对不对呢？但是不，启示录这背后有 message， 有信息，是对我们每一个，尤其对年轻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怎样，我们的前途如何，这就是启示录要给我们看到。所以我想我大概已经把这一部分的结构已经给弟兄姊妹介绍了，你再去读的时候应该就没有太大的困难。那么讲到这个七个号的时候，那么有几点我想我要说明的，就是前面的四个号，先是地受的伤害，然后海受的伤害，然后江河受的伤害，然后我们星象就是或者包括我们的太阳系受到伤害。所以这个什么，这个代表环境上的灾难。但是呢圣灵交代清楚，这个整为什么这个在这些灾难临到我们有一个原因的。原来呢我们在地的四角有四个天使，他们好像专门管理气象的， 他们讲的风，讲到这些，讲的那些，就是说他们呢是执掌地上的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所以现在明白，有的时候他又风又不吹，但有的时候风又吹了。但是最要紧是什么呢？最要紧，这些天使呢是堕落的天使，不是好的天使，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是这个，因为这个下面说，有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所以这四位天使呢，他们可以伤害地，也可以伤害海，也可以伤害壁还有树木。所以这里呢先交代清楚了，你们不可以伤害，根据宇宙中最高的权柄，你不可以这样做。但等一等呢，你看见说好，神许可以后，就好像神许可撒旦把一些灾难加在约伯的身上，但是只是神许可，这是试炼。而且只要是试炼，你看见吗？神一定海不管多汹涌，一定有海沙来做界限，一定是恩典的。所以风波虽然汹涌，但永远不会遮蔽他的容颜。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等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这四个天使因为他得着权柄了，结果他就开始做伤害的工作。这代表什么？这个当然代表魔鬼的怒气，很清楚的。所以呢，第一号你看见地受到伤害，结果这个豹子与火掺在血丢在地上，那么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你看，这个就是第一号。第二个号呢，那就是海的三分之一，那么海中的活物就死了三分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环境的灾难呢，严格说来是跟外太空这个有一些星球撞到地球上有关系。所以你看，有一个仿佛火烧的大山扔在海里面，大概是5400万年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在今天墨西哥湾，就是你若到墨西哥，有墨西哥湾那里，你可以看见现在有个很大的窟窿。那个窟窿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座山呢，就像曼哈顿，如果你们到过纽约，曼哈顿不是个岛吗？就是曼哈顿那么大的一个山，这个就刚好怎么样，就扔在那个地方。就那一次呢，一来以后，这个天上就这个整个气象就起了变化了。本来呢，地球是恐龙的天堂，如果你们对恐龙没有印象的话，你们姑且想着壁虎。但是壁虎是很小很小，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你不要去追壁虎，壁虎不小心它断尾求生，它的尾巴就跑到你鼻孔里面去，所以大家很害怕。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这个壁虎被鬼附了，然后呢它就忽然间生长，就是成长超过它的比例，你晓得吗？今天所有的大自然神都有摆一个刹车的一个东西在里面，任何一个人，比方说黄蜂吧，你看黄蜂啊会叮人，对不对？但是你看见神呢、啊、在它里面摆了个刹车，怎么样黄蜂都长不大。为什么黄蜂长不大呢？黄蜂长不大就在它里面一个消化管，你明白吗？它那个消化管呢怎么样都不会跟着身体长大而长大的，所以呢黄蜂永远那么大。但是你要知道啊，撒旦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撒旦做的是专门破坏神使神刹的车。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年轻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也不可以做，那个也不可以做，现在这个世界完全流行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撒旦就是要用人背叛的心理，要去掉所有的刹车，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放掉的，你放掉就不得了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等到那个时候天使背叛，然后呢这个整个地球有一些的活物也跟着背叛，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审判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你看见吗？很稀奇，在那个时候呢，这些好像是被撒旦附着的，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控制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到处都是恐龙。所以恐龙世界是真的，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阿根廷去，到这个什么地方，到阿根廷，到智利的话，你看阿根廷之智利中间有一个像阿尔卑斯山一样，叫做这个一个很叫一个很大很大的山， 但是很有意思啊，在智利这一边呢，你就是看不见什么，看不见恐龙的脚踪。到了这个，只要在智利那一边呢，你看见在阿根廷呢，你看见很明显是恐龙留下的遗迹。但他们说笑话了，因为智利很多的火山，所以他找一踩，通通炸死掉了。所以难怪智利一个也没有找到，这是说笑话。但是不要忘记，恐龙不是笑话。恐龙是跟是个科学家们他们研究的结果，的的确有的。不过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把恐龙通通清掉的？把恐龙清掉的，就是在老早老早以前，有一个审判临到了地上。那个审判就是因为宇宙有了个大的背叛，撒旦背叛神，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说一点都没有错。等到将来最后的时候，神要审判，但是他所审判的人类乃是现代的，乃是亚当的族类。但是在那个以前，你看见吗？结果等到神审判的时候，一界之间什么都没有了，恐龙通通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记得，七个号跟七个印呢，等于晚呢，你看见是遥遥相对的。那内容加强了，但是本内容差不多，但是质量加大了。你明白吗？你现在在这里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到了这个七个碗的时候，同样的前面四个碗也是身外，也是环境的，然后后面三个碗也是身内的。但是你要记得，这个三个前面四个号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后面第六号也是三分之一，人这样走掉了。但是不要忘记，到了这个七个碗的时候是三分之三、三分之三。三分之三，三分之三，就是全部的意思。所以你想想看，大概你现在回过头去想，在将来根据启示录，到了最后神大怒临到的时候，大怒临到就是这个号这个怒气的放大。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回过头去想，当初神是怎么审判这个地球的。那么谁报告给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圣经只给我们一点影子，但是科学家就报告了，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地球已经不止被撞一次了，在恐龙以前又撞了一次，又撞了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以前，整个地球是鳄鱼的天堂，通通是鳄鱼。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宇宙这个地球充满了鳄鱼，充满了恐龙，人怎么可能？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证明什么？证明撒旦的确盘踞了这一块地。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撒旦盘踞这块地，我们都是灵界的，但是事实上他曾经表现在物质界里面，表现在物理的世界里面。那么这个现在科学家都可以做很清楚的证明。所以你如果注意到它对称，明白吗？这过去跟现在，我们的时间在中央，那么这个是过去一个对称，过去跟将来，过去呢已经审判过了，将来也要审判。过去审判的是史前的世纪，是亚当以前的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和它的外太空。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神的作为是一致的，神的作风是一致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要起敬畏的心。你要看见说，今年科学家们所做的，科学家他不管这些事，他只管一些这个，不只管把一些的事实告诉我们。所以现在你就看到说，这个第二个号已经是大烧灼的大山扔在海里，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今天很多科学家讲说，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其实有的星球可以撞到地上来，不过都是很小很小，就像大山一样。所以这是什么？第二个号。那么这个一来不得了，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那么有的人说，怎么会这么可能的呢？我刚才讲过了，5400万年前，那个像曼哈顿那么大的大山撞在墨西哥湾，结果全球的气候产生大的变化。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什么？不是说那个砸下来恐龙砸死了，恐龙大的不得了，你砸一个还有半个、三个，很多很多。但是问题，为什么全球的恐龙都失踪了，都没有了？就是整个的地球就产生了气象的变化，到一个时候恐龙不能生存。所以就神就清出一个地球的情形，到了启示录，到了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才看见神怎么样重整这个地球。 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哦，这个创世纪和启示录这个好像天方夜谭，没有，你看见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第二个号是什么？是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三分之一遭殃了。你也可以想象到这个，你可想到那个时候所谓的海啸，不是今天南亚海啸所我们所知道的啊。南亚海啸那次是神的保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海啸啊，海啸是这边也可以，在什么，在这个在苏门答腊这边也可以发生，这边也可以发生。如果那一次在这边发生的话，香港还有所有太平洋包括洛杉矶那个就有灾难，但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好是那边，全部告诉全部那边。但是到了第二个号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所以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你看见等到那个四个天使在那里，在那里猖狂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海三分之一就变成血，然后呢，江河的三分之一，那这回呢又来了，这回就是我昨天讲过的，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降在江河的三分之一，重水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说过，这很可能是彗星，因为彗星的尾巴带的是海水，是氯化钠，但如果你掺一点氯化锰的话，那一定是苦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果然三分之一的江河受到打击，受到灾害，然后呢最后就是天象受到灾害。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很清楚了，为就慢今天最叫我们害怕就是天地球的温度慢慢增加，那么当然跟我们今天不小心有关系啊，人因为人活在地上啊，所以你看有很多的原因造成这个暖化的现象，你叫暖化的现象，两极的冰就慢慢就融了，那以后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这个什么没有办法猜想。你知道地球啊，为什么这个刚好是23度半，你知道吗？就是23度半才有什么，才有四季的。所以现在你这些都跟这些神当都分配好好的，到底北极跟南极，到底它的冰要多大，多怎么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都是设计好的。所以刚刚好23度半，然后才有春夏秋冬。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都是就是跟人当然有关系啊，比方说你说澳洲为什么你知道很多人从美国跑到澳洲，就因为觉得当时美国太危险了，因为整个苏联的那个核弹的弹头就对准洛杉矶啊纽约什么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太紧张了，所以我干脆跑到澳洲去了，就跑到澳洲没有多久，发现这个澳洲上面破了个大洞，那个大洞是很大的一块洞啊，那因为这个缘故，人很容易得皮肤癌啊。那么这个什么道理，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人做出来的。你看你们，当然汽车里面冷媒啊，这个有关系。但是你知道吗？女士们有很大的关键，她们每次喷头发这个发胶的时候，哎，不小心那个东西飘飘飘飘就飘到空中，飘到空中呢就把血氧层就吃掉了。所以不要忘记啊，你觉得一个人喷一喷没有关系，我常常提醒我的姊妹，我说你要小心啊，要小心，那没有用啊，她一个人也无济于事啊。但是你看见吗？现在就这样子啊！现在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就像这个谁一样？我们就像这个亚撒龙一样。你知道亚撒龙圣经告诉我们的，亚撒龙是大卫儿子，而且是最俊美的儿子，全天下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俊美。那怎么知道他俊美呢？他有个很长的头发，那个头发呢，每年呢都要称一称有多重。所以这个美男子的特点就是他有个很漂亮的头发。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最美最美的了，但是弟兄姊妹，后来他不是背叛了吗？背叛了，然后这个大卫就哭他儿子亚撒龙啊，亚撒龙，我恨不得替你死啊！那弟兄姊妹，大卫的祷告，大卫恨不得替我死，其实我们就是神所创造，在整个神所创造里面，我们就是他的杰作，我们就像亚撒龙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啊，就是因为太聪明了，然后我们背叛了，然后最后你知道亚撒龙怎么死的？亚撒龙他被追赶的时候刚好经过橡树，他骑着驴子，结果因为他头发很长呢，就被卷到什么橡树里面，后来这个驴子跑掉了，后来最后他就阵亡了。所以你看见吗？就是你最得意的，就是你最是个美男子，弟兄姊妹，他最夸耀的 结果最后怎么样？人最聪明，人最可以说科技啊各方面，但是最后是谁造成那个洞的？是谁最后把自己悬在空中的？你看见吗？我们的天，这个大卫说，我巴不得替你死。那一点都不说，天上的父神说，我巴不得替你死，你不要悬在空中啊，让我的儿子为你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是悬在天地之间为我们死的。所以这个虽然是题外话，但是我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一点都没有错。现在你看见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这个天象有的是我们做，有的根本就是跟我们做。人越多，你越高，科技越发达，你不知道今天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等到气象的三分之一，就是日头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三分之一，那当然我们的这当然造成环境上的灾难是没有疑问的。然后呢，这个四个灾就过去了，就是这个四个号就过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灾难？当然是灾难，但是不是祸，只是灾而已，还不是祸。意思比较来说，这是身外的。有的人觉得身外物算不得什么，财产损失算不得什么，因为还没有伤到你的皮，还没伤到你的肉。所以一直等到伤到你的皮你的肉的时候，你才知道说这个不是简单的了。所以后面在那个三个号以前呢，结果是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每一个号现在怎么样呢？都相当于一个祸。那么为什么是祸呢？因为现在关系到人生了。所以到第六个号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人生要受到攻击，人生要受到苦难，你知道和什么发生关系吗？不是地的四个角的四个天使，还是四个天使，不过是幼发拉底河的那里的四个天使。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当然和中东有关系，因为幼发拉底在中东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在幼发拉底河，圣经告诉我们有四个鬼魔天使被捆绑，他们只要被捆绑，他们就杀不到人。但只要一放了以后，那你看见吗？他有一个计划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然后就利用20000000马兵，这个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喜欢吃狮子头的人，圣经有根据的。那么这个马的头呢，好像狮子头。但要紧就是它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然后圣经说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祸杀了人三分之一。所以可见这三样的灾代表三种不同的武器，是大量杀伤的武器，就叫我们想起肮脏弹，叫我们想起核子战争，核子武器，想起化学武器，还有呢就是生物武器。那现在真的你不要忘记，所有研究恐怖主义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紧张，因为穷人可以发展生物武器，你不知道在什么角落他就发生。还有所谓肮脏弹并不是像投原子弹一样，那你需要很精密的做法才能够成功的，这个不需要，这个你只要心一横，你根本心一横，然后呢你还逃得掉，你就拿了那个手机，你就可以激发它，一激发你走了，你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但是呢几十万的人也许就这么样子不明不白就走了。弟兄姊妹，从911开始，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开始了，根据圣经一直到第九号，你看见会达到最高峰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这七个号六个号以后，就或者说这七个号以后，你再回过头去看，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的，特别从第21世纪以后，一点都没有错。你现在在读启示录，跟从前感觉不一样。你从前觉得启示录所讲的遥远的很，但你现在不是。现在你亲身经历，你看就这几年，大家经历多少事情，煞事已经叫你们吓得魂不附体。然后不只是煞事，然后又是鸡流感，然后又是猪流感，然后呢，在现在过去的30年里面有，我刚才讲过，有不过去的50年至少有3种新的病毒发生，是从前没有过的。那么不止如此，然后呢有南亚大海啸，然后呢有 Katrina， 有台湾的台风等等，到处你看见那个都是天灾人祸，都是叫人触目惊心的。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告诉我们说，慢慢慢慢，你看开始松动，你看见了，慢慢现在在边边上，他们都是不可以的，但已经在边边上，还现在还不是那个七个号，还不是前面的四个号。 还没有到，但是你看见我们慢慢慢慢的从第六个印就慢慢靠近第七个印，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这些事情当然就能发生。所以总的来说，前面的四个号是四个天使来掌管的，那么这个是背叛的天使，那么他们结果伤害了这些，那么后面的三个号很明显是由法拉底河的那个四个天使来管的，管到我们的人生。那么这个呢，根据启示录我们就知道后来呢这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这里的苦难不是像天使把碗倒在地上，如果碗倒在地上是天使做的，因为他把神的愤怒倒在我们身上，但是不，天使在这里只是吹号，只是宣告而已。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真正做的乃是那个堕落的四个天使，他们在做，他们在那里兴风作浪，神不过是许可而已。所以要知道这个所代表的什么，代表魔鬼的怒气。那么到底什么地方圣经讲魔鬼的怒气呢？你读到十二章以后就清楚，十二章会把这一段会讲得更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七个印跟七个碗，七个碗跟七个号不同在哪里？你如果把七个号跟七个碗做个表来对比的话，我刚才讲过了，是一对一对应的，前面是三分之一的地受遭害，然后这里是三分之三的地受遭害，然后呢是海，然后江河，然后天象，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就是人的三分之一，那个地方就那后来呢就是另外是三分之三。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呢，这是不一样，就的量来讲当然这是重的多了。但你有没有知道啊，你有没有想到，如果全球三分之一地受到灾害，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受到，那些人还活着，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所造成的印象什么是恐怖的印象。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仇敌今天的工作是什么，仇敌的工作就是借着这些苦难叫你害怕。所以这根本就是恐怖主义，就是新的恐怖主义。撒旦要我们怕，怕了以后你就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海的三分之一、地的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江河的三分之一，还有星星月亮的三分之一，那还活着的三分之二，很自然的是活在恐怖的阴影底下。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每三个人很可能一个会得癌症。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癌症的阴影不是常常在人的里面？幸好不是每三个一定要倒下的，虽然你得癌症不一定倒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统计已经很可怕，很可怕。那根据圣经里面四分之一，如果第四匹马死叫做死，那我们真的今天慢慢慢慢已经靠近这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魔鬼的怒气、魔鬼的办法、魔鬼的诡计都是叫人怕的。所有他所追求姊妹，你看，因为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但是呢他不会把你一下子杀了，全部都杀死了就没有事了，你大家没有感觉了吗？不是吗？就不怕了吗？你都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但是问题就是说，哎，一个人死还有两个不死，那这个不死的人那个整天就提心吊胆。你看见你看你明明看见有一个倒下，你看看六十万万的人呢，有每三个有一个倒下，你想想这个不就怕了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海的三分之一、河的三分之一、天下的三分之一，现在人每三个里面有一个，抽一个就是。那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不怕是什么？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不要怕，你不能要怕。圣经里面有365个不要怕，每天可以用一个，所以你千万不要怕，你一怕你就上仇敌的当，一定上仇敌的当。我举个例子，撒旦不是掌死权的魔鬼吗？所以他这人怕死，人怕死怎么办呢？尤其你慢慢慢慢活得有一点年纪了，30岁了，40岁，那40岁呢？那个时候你有一点钱了，有一点的财，有一点的地位了，有一点名声了。那个时候你去算一算，哎，我已经40了，那我前面还到底怎么样呢？所以很多人从40岁就开始算命。那为什么算命？算命就是怕死啊。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什么事情发生啊，然后偏命这偏偏这些算命先生呢，知道你的心里，知道很清楚，因为他知道你怕嘛。 所以你只要一怕，你就在他手里面，你花多少钱你就算那个命。所以有的人说，哦，这个会摸骨，这个人会怎么会怎么样，死成半仙了什么，你一定相信。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怕嘛，你里面不怕根本不在乎这一套的。然后呢，结果他替你算说，哦，你大概这个命啊大概不会超过42岁。那么这个那怎么办呢？他当然紧张了。你不算命还不要紧，你还不知道前面还，你要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你知道吗？有的人就偏偏要知道明天，神知道我们担当不起。如果你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你根本今天担当不起。所以主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所以今天是你的，你不要管明天，你就可以睡得很好嘛。啊，有的人不行，有的人啊忧虑多的。刚刚生孩子，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妈妈说，她说，请你告诉我，我的孩子大了以后，到底读台湾大学好还是读清华大学好？我说你先把尿布弄清楚，你要变成，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我们忧虑啊，我们都是放长线的，我们都想得很远很远。你根本是自作自受，你看见没有？这个当然嘛，所以你一怕以后，你看很清楚了，然后呢？那么这个人就讲的天花乱坠，哦，如果你要改你的命的话，可以的，你的办公室啊，或者你家里啊，怎么样，要换个房子啊，或者什么位置啊，怎么不对啊，那随便讲，讲到最后呢，最后你一定上当，一定拜偶像，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人本来不拜偶像的，很多人很有头脑，很多人根本是拿了多少个 PhD， 多少个博士，他应该很清楚吧？为什么？他怕。他怎么样聪明，怎么样几个博士还是会死嘛？那么当然还会怕嘛？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他一说，然后很容易相信，这个你最容易相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予取予求，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可以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拜偶像是宇宙中最愚昧的事，你知道吗？所罗门是历史上除了主耶稣之外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但你没有想到他做了最愚昧的事。最智慧跟最愚昧居然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今天你看见魔鬼他就抓住这一点，所以你看等到灾害来到的时候，他不是一样，如果全部都完了就完了就是了。所以你看当神审判那个把那个不前不义在那个不前不义的身上的时候，你看没有惧怕，就这个毁灭就是毁灭，这个对付这个苦难就是苦难，完了就完了，就全部没有了，你根本不会怕的。但是问题呢，你就是因为2/3还活着，所以你当然就怕。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现在去读这一段，你就知道说，自从911以后，自从2001年21世纪以后，你看这个世界真这个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么多这几年我们经过了多少的事情？感谢主，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有了解释。这些事情的发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揭开奇异。那么不要忘记，揭开奇异就表示说诺曼底登陆是很快就到了，那教会要负起责任来，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主借着你来广传福音？如果福音真的送到每一个角落，感谢主，你看那些撒旦的顺民就越来越少了，当然你看见天国掌管的范围就越来越大了。那这样的话，等到主教一踩在橄榄山上，那么就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最后呢，你看我们的主就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一天我们主升到天上，他所以从父那里拿着那个书卷，为什么？这个关系到我们，关系到整个的国度，因为这正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应该是我们天天的祷告。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再回过头一点，我们来看第七章。我们有了这个印象以后，我们就回到第七章。回到第七章呢，第七章是第六个印有了，第七个印还没有，所以呢，我们称它做风雨前的宁静。暴风雨要来了，但是暴风雨前呢，有一段宁静，神呢做了一点预备的工作。因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的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上的沙乃是指着神地上的子民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天上的星呢，乃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呢，前面第八节就讲到那个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然后后面的 一段就讲到天上的子孙。那么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预备呢？当然要预备。为什么？意思就是等到真的灾难要来到以前，那么地上属乎他的人要做什么样的预备，天上属乎他的人要做什么样的预备。对于这个灾难，我们应当，神到底他的办法是什么，神到底他怎么做呢？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好，我们先来看地上。地上的呢，那个时候你看见，到了那个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呢就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应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应的有12000，流便支派12000。好了，你看见吗？以色列全家都在这里，然后每一个支派是12000，所以12×12000，所以刚好是144000人。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说今天虽然以色列神已经，你叫自从以色列人弃绝我们的主，说定他十字架，结果呢他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他们就经过了2000年的漂流。那幸好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今天虽然他们没有完全悔改，神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今天神是把神的国从他们手中夺过来给了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今天的时代是教会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那么等到教会成熟了，明白吗？然后神就回过头来对付什么？回过头来对付以色列。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主要的旨意是教会，但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签了约，神不能失信，所以不管以色列人多么不行，但是呢神纪念他所立的约，所以呢你要记得那块地迦南地还是为着以色列人的，而且是为着以色列人后裔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神把他们带回来。但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工作的话，这个目前实在说了，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因为什么？70%他们都是不信神的，然后30%里面只有10%相信圣经，就是相信圣经也不是接受，不一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国家根本好像是无神的国家一样，他实在说来连韩国都不如，你看见没有？就做信主的人来说根本没有，根本是没有的。但是呢为什么他们回来？因为神纪念他们，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现在神还希望他们能悔改，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借着各样的环境希望能带到主的面前。不过他们慢慢开始靠车也靠马，因为美国老大哥是他们的车也是他们的马，所以你每天在电视上看那个坦克车是美国的坦克车，飞弹是美国的飞弹，连衣服都是美国的衣服，所以那个以色列人跑来跑去好像美国军人跑来跑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到现在还是不肯悔改。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不过现在呢他先要把教会弄好，他先让教会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6号以前是什么？是教会的时代，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了7个印的时候，不要忘记，证明说教会成熟了。证明什么？教会成熟了以后，神第一个工作已经完了，然后他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承认在地上这144000是什么？是他的仆人。所以这是稀奇的事。你记不记得何西阿书说，这个根据预言，他们因为弃绝主，所以不再是我的名。你看见吗？神不承认以色列人，一点都没有说因为他们弃绝我们的主。但是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我们的主就像约瑟被卖被弃一样。因着约瑟被卖被弃，最后呢约瑟的兄弟要和他相认。所以等到主踩在橄榄山以后，耶路撒冷到处都哀嚎的声音，因为他们痛哭。当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是那一位，结果居然就是他们所定死的主耶稣。但那个时候 我们的主和他们和好，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是要记得啊，这个整个的工程是先是教会，所以先是教会的时代。现在你明白吗？前面六个印一定是从新天升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否则的话你像未来派所说通通推到最后的话，那么现在那问题就是，那现在就不这就不清楚了，很这一点就不清楚了。所以神的工作是先是教会，然后才是以色列，先是天，然后才是地，因为神不会忘记他的旨意。所以呢，你看在这里呢，结果是这些14万4千人，因为他们的额头上都盖了印，所以他们就蒙保守。你看就不会受伤害，因为你要等一等，你不是要伤害吗？但等一等，我盖上印以后，他们就不当然就不受伤害了。所以对于地上的属神的百姓，或者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当他们经过第七个印灾难的时候，那么他们怎么蒙拯救的？他们蒙拯救就是神分别他们。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全地都黑暗了，全地都有什么石灾，你记得摩西不是降了很多石灾吗？哎，全地都是黑暗，但是歌山是亮的，为什么？因为把它分别出来。所以很多地方通通是什么青蛙跳上来，什么跳上来，歌山就是没有，为什么？很稀奇，歌山好像整块地带了个印一样，所以他们就蒙保守。所以讲到灾难的时候，很清楚的，对于属地的这个子民，他们的办法是什么？神让他们经过，但是呢，不要忘记了，神给他们盖上印，然后呢，神把他们分别出来，这是对属地的子民。好，那对属天的子民怎么做呢？就不一样。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九节一直到17节，你才知道说，在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也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哪里？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这什么意思？他们被提到宝座去了。所以这里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被提，不是，这里给我们的原则，当你真的要经过风雨的时候，那么好了，对于属地的子民是个办法，现在给他们盖上印。对于属天的呢，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这个办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逃到哪里？都应该逃到神的宝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什么时候你逃到他的面前，什么时候你逃到他的脚前，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不止安慰我们，不止擦干我们的眼泪，你看你在神的保护，在避难所底下，你是非常非常的平安的。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今天在地上，你有苦难，你要逃的，你要逃到哪里？你要逃主到那里去。你告诉主你所发生的事，你告诉主你受了多少的委屈，你告诉主你受多少的苦难，你每一样都可以告诉主。弟兄姊妹，当你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你看见你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哪里啊？你记不记得这个诗篇91篇那里怎么说的？诗篇91篇那里讲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没有错。你看呢，那是第二节，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他是我的避难所。但是不要忘记前面有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你只要来到全能者的印下，你只要来到主的宝座前，你就能够说，论到耶和华，他是什么？我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跑到人面前，跑到医生面前，没有用的。很多的事医生救不了你，医生一点办法也没有。医生，你要对医生说，医生你救你自己吧。很多医生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要记得有一个习惯，不管什么苦难临到你，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逃到哪？逃到神的宝座，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知道911那天呢，不是大的大纽约或者纽泽西附近，当然大我们都经过，我们叫那个很害怕的。哎，有一个姊妹啊，她就得了安慰，她就读了诗篇91篇第一节，她忽然间明白过来，那天刚好是9月11号911，而且911的就是911的意思，911呢刚好是91篇第一节。
所以什么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个911，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得了安慰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得了安慰。所以我要敢让弟兄姊妹知道，当风雨要飘摇要来以前，是个风雨前的宁静，你要准备好了没有？对于属地的人，现在神承认他们，给他们盖上印，分别出来。对于属天的人，神有一个办法，正常就是那么个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我们都应该逃到哪里？都应该逃到宝座，因为他的宝座在他全能者的印下是什么？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不止一个人逃上去，乃是没有人数得过来，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棕树枝代表得胜的意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周围四活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景象？这个当然是背题的景象。这个是到底是灾前背题呢，还灾后背题？圣经没有说，因为跟那个毫无关系，你明白吗？那么这个到底是得胜者背题还是全教会背题？有一件事情叫全教会背题，这里谈不到得胜不得胜，明白吗？因为不管得胜不得胜，这个背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逃到神的宝座。你只要逃到神的宝座，这就是背题了。所以今天有人，虽然人还在地上，他有个背题的灵，因为他觉得已经见了主的面。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真正常常经历背题的灵的弟兄姊妹，他就很容易背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跟时间没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不要把时间放进去。那么实在说来呢，你如果真的要问这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个特别是指什么？特别指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特别是指千禧年的时候。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所有蒙恩得救的，你看通通被提到天上去，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再读下去，那么问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所以你看见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么这个大患难是不是大灾难？不是，因为这里的大患难在原文就是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你记得我们的主是怎么说？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个苦难那个字跟那个大患难是一样的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你脑子不要一直想着将来，你其实现在我们在主里有平安，但是我们在世上怎么样就已经有苦难了。所以要记得，那么这些不是指的经不经过大灾难，就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主都对他们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那么感谢主，这些都是从苦难里面出来的弟兄姊妹，结果他们都是被羔羊的血洗净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一定是新耶路撒，一定是新天新，一定是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神的殿嘛，看见天上还有殿，到了新天新地没有殿了，你看见很清楚的。所以那时候还有殿，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来覆庇他们。所以可见，你看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在神的殿中侍奉神，还有呢做宝座的用帐幕来荫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央的羔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的中央，宝座呢是整个宇宙的维系的中心，但是现在呢，感谢主，宝座呢羔羊乃是在宝座的中，所以他是宇宙的中心，他必牧养他们，牧养我们这些人呢，然后领他们到哪里？到生命水的泉。生命水不是只有新耶路撒冷才有吗？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预尝了，明白吗？我们已经预尝了那个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这就是当你要进到这个第七个印以前，现在原则性的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蒙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逃到神的宝座前。今天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他能这样做吗？他们不能。 他们说他们还以为要进到普通属地的圣殿，那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圣殿根本就没有了，所以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讲是旷野。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一般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拣选的，但是你看见我们就像什么，就像天上的星那样。所以感谢主，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七章。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什么？表示呢，第前面神能够承认以色列全家，给他们盖个印，这里面明显是全家嘛，那就证明说以西结三十六章那里预言最后应验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说以法莲家代表以色列的十个支派，然后呢犹大家是两个支派，要连成一根杖。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那个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回来了。你知道现在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多半都是犹大的两个支派，所以你叫他们犹太人。犹太人什么意思？他们属于犹大支派。但以色列人什么？以色列人不只是犹太人，会赚钱的犹太人，但真正的整个以色列人是包括两个支派，再包括什么？再包括十个支派。两个支派的特点是会堂，两个支派的特点是圣经，很清楚。但是那个失落的四个支派已经抛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他们不见了。但是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你看见，当神要保守他们以前，神都认得他们属于哪一个支派。换一句话说，神最后神让两根杖能结成一根杖。所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要回来的。那果然神借着地震，然后让枯骨四散的枯骨慢慢慢慢的能够连成筋，然后最后要变成一个极大的军队。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应验在什么时候应验？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已经应验，因为这个时候神已经承认他们是地上的仆人。所以证明，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神因着他对于教会已经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里面一定要有把握才行。有的人看看教会就失望了，没有，神说成功了，所以他现在转过来要想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在地上经过这些这个灾难的，他们都要蒙保守，他们都盖上了这些印。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第七章跟第七章跟第八章。那么关于失落的十个支派，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的就是第七章，那里讲到144,000人。那么这些人呢，神承认他们是他的仆人，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全家已经是两根棍子，就是以法莲家跟犹大家已经变成一根杖。那么关于这个十个支派呢，我想稍微说一下，也许弟兄姊妹有的人没有这个常识，我稍微多说一下。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失败呢，常常就投射，就反射在他的后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初进迦南的时候，他神叫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说你只是你的地方去。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他不是没有顺服，但是好像只是顺服一半。神说你要离开父家，结果他带着谁？带着他的父亲走。然后呢，离开本族，结果带着罗德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他到了哈兰以后呢，就停下来了。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考古学家给我们暗示，知道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在那里亚伯拉罕停下来，因为到底亚伯拉罕的父亲还是拜偶像的。而且在这加勒底乌尔所拜的偶像是月神。那么你到了哈兰以后呢，那个地方他们拜的同样的一位神，所以很自然的，你知道他拉呢，他的父亲就留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失败，亚伯拉罕应该带着他的父亲，不是父亲带着他。你如果仔细去比较创世纪的记载跟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不同。按正常情形来讲，应该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父亲走，但是好像呢，你如果读圣经，好像是他父亲带着他走，所以你就知道说最后呢，结果亚伯拉罕就妥协了。他呢，最后你要问他，你离开加勒底乌尔没有？离开了。你到了神所指示你地方去没有？
所以哈兰呢是半路凉亭，他既不是迦乌尔，也不是迦南，他一待呢就待了相当长的时间，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才从那里到迦南去。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失败的那个踪迹。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他有得胜的一面，但他有失败的一面。当然带着罗德也是了，因为他想我可能已经那么年纪那么大了，万一在路上中风怎么办？他没有儿子啊，所以当然带着罗德，年轻罗德嘛，这个所以这个罗德就像什么，就像他，就像小孩子有时候没有安全感。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安全感，他半夜抓抓抓抓抓，只要抓了一片尿片，他就睡着了。所以你看这个人都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好了，保罗与这个亚伯拉罕你抓这个罗德，所以这是你看见他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我们说过信心生活，其实我们最没有信心，许多人就这样不保险呢。所以呢保险那么好的一面也信神，但另一面也带着罗德，所以你看，所以最后罗德一定要离开才行。罗德离开了，约保这个尿片就不再有了，那表示长大了，表示断奶了。所以你看，这是神对于他的带领。好了，你这是亚伯拉罕的历史。但是呢，你看见等到后来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失败以后，你看见吗？神的审判或者神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呢？你从哪里来，你回哪里去。亚伯拉罕，你从幼弗拉底河那边过来，好，所有他的十二个支派，所有他的后裔就要回到大河的那边去。所以每我们讲到他们被掳是什么意思，那个悲哀在哪里？悲哀就是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了幼发拉底河的人，所以他是渡过河的人，那么所以他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所以后面的他的子子孙都跟着他渡过河，但是情何以堪。你到了后面所看的历史，因为他们失败得罪主的缘故，那么好了，现在很清楚了，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哪里去。你来的时候分两个阶段，你去的时候也是分两个阶段。所以你记得吗？就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前100年，就十个支派就被掳到哪里？就被掳到了亚述。亚述什么地方呢？就是巴旦亚兰，就是哈兰的那一带。我们前几年有一班弟兄姊妹就跟着这个启示，跟着创世纪走。那么我们到了亚拉拉山，我们也特别到了哈兰，特别是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到了就是这些子孙后来被掳的那个河叫什么歌散河，那都还在，现在都还在。所以你到了那一带以后，你才忽然醒过来说，当初亚伯拉罕是怎样失败。你看在他子孙身上，等到失败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痕迹。结果呢，他们就被掳到那，先到了哈兰巴旦亚兰那一带，然后过了100年以后，稀奇不稀奇，这个两个支派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加利的乌尔的附近。所以亚伯拉罕出埃及，出也出这个亚伯拉罕过了河，是先是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到迦南。那么好了，现在讲到了他们以色列被掳是倒着走的。倒着走呢，头一百年前先到哈兰，然后100年以后呢，你看其他的到哪里？其他就到了巴比伦。所以你不觉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千万不要失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失败，你看见最后我们的儿女就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好了。这个两个支派他们的特点在哪里？跟十个支派他们不同在哪里？两个支派他们实在说来，或者这样说吧，两个支派跟十个支派都是神的百姓，但是两个支派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神把圣殿跟圣城交给他们，托付在他们身上。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神把见证放在他们的肩膀上。那么后来的十个支派后来为什么不来朝圣了呢？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来献祭呢？因为他们说，我们如果去的话，那么好了，我们就完全受他们两个支派的支配，所以我们十个支派应该要联合起来，我们维持我们的尊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应着讲彼此相爱，但他们爱的范围不是十二个支派，他们爱的范围是十个支派。所以最后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们就分裂了，北国的十个支派，南国的两个支派。但是不要忘记，按理来讲你可以政治版图不同，但是敬拜的中心只有一个才对。 但是不是现在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最后你看见说他们结果呢，他们说我们不去耶路撒冷了，所以他们在撒玛利亚，他们在但在伯特利，他们都有了敬拜的中心，这就是北国后来拜偶像的结果。好了，你看看这些人根本不在乎神的见证，不在乎神的同在，不在乎圣殿跟圣城，你看见吗？他们只顾得我们是神的百姓，如此而已。好了，所以现在呢，等到他们被掳以后，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在乎见证嘛，所以神就让他们从那里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就失落了。所以我们称它做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两个支派不是，两个支派你知道为他们同样是神的百姓，但是到底他们关心神的殿和神的见证。所以如果有人要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话，还是这两个支派的责任。所以同样是神的百姓，同样是神的儿女，有的人关心建立，有人根本不关心，我只要聚会就好。所以呢，你看你基础中间为什么有这么多聚会呢？就是说我不管了，我觉得我们之前在一起就可以了。所以在香港你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就是你同样在一栋楼，哎，你明明这是对着，哎，这是一般聚会，就你转过身是另外一个聚会，所以你很容易走错地方。但是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说今天呢我们都分散了。那你想想看，现在那些两个支派他们不管不好是不好，但是起码他们爱护神的殿，所以好了，然后神呢就把他们摆在哪里？摆在巴比伦七十年。七十年他们学好了功课，他们本来拜偶像，现在怎么样怕了？他们因为你知道吗？本来啊他们偷偷拜偶像，那么结果现在呢？你到了巴比伦呢，躺着是偶像，站起来是偶像，往前走是偶像，往后走也是偶像，偶像多到个地步，他们真的生病了。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一下子就把他病就解决了。我从前训练我们的小儿子，因为小儿子高高大大，喜欢吃冰淇淋，但我们告诉他你可以吃冰淇淋，但是不可以偷吃冰淇淋，一定要告我们说吃才可以，你不可以自己随便冰箱拿的。那我们知道打他没什么用，他个子又大，那么你打他没什么他也用处，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好，你喜欢吃冰淇淋吗？好，我们这一家你好好的吃一下冰淇淋，所以给他一个冰淇淋，他高兴得很呢，然后两个又很高兴，三个他就觉得奇怪了，然后四个五个后来他就怕起来，因为吃的都发冷了嘛，所以后来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你知道吗？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就这个道理啊。到了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他再也不完全怕。所以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患了绝症，这个绝症怎么医好的？那绝症就是拜偶像的病，等一回到耶路撒冷全部医好。那么就在他们这个在被掳的时候，他们呢没有圣殿了嘛，你怎么会圣？就是悲哀，就是现在不能献祭了嘛，你罪就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觉得很可怜的。你看，本来你犯了罪，牛和羊可以解决啊，还有可以遮盖你啊，现在不能犯，不能献祭了，所以他们的罪就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被掳的悲哀。那不止被掳悲哀，你没有圣殿怎么办呢？所以就开始了会堂，所以会堂制度呢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还有呢，他们觉得得罪神了，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所以呢，他们的特点就是两个支派特点就是会堂，再加上圣经，这个就是他们就代这代表他们的特点。好了，那么七十年以后呢，神恩待他们，神让他们回来，但不只为着他们回来，因为到底如果他们不回来，圣殿怎么重建？圣殿不重建，马拉基的预言怎么应验？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他们后来还是回来了，因为到底他们体贴神的心肠，到底他们爱慕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听这个听多了太多了，那常常会问，有年轻人问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去？为什么我们何苦这样？为什么这样那样？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见证应该在我们的肩膀上，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因着有神的同在，然后外面就有神的见证，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所以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人为什么这样，不要告诉年轻人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因为我们向来都这样子，这是我们的家风。你一讲家风年轻人就傻了，他不知道什么。你要告诉他，所有这个家风是因为当这个弟兄们在那读圣经，觉得这个可这是叫分别的路。弟兄姊妹，只要爱主的弟兄姊妹，你只要跟他讲清楚，他心服口服的。
但是你一用权柄，你一拿棍子，弟兄姊妹，这个就难处就来。现在的年轻人，你不能这样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胜的一代。所以，但愿主真的得着他的这一代。我们要给他，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说，只要见证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有恢复的可能，明白吗？你如果不是爱慕神的见证，你不会回耶路撒冷，你当然就爱世界去，就从巴比伦就做生意，你就发财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历史，这也变成我们的历史。那么现在我所讲的是什么？我所讲的是全家的归回。我们知道两个支派归回已经回来了，很清楚的嘛，他们已经1948年他们已经回去了，而且有的人是从开封回去的，是开封的犹太人，是中国人呢，是开封的犹太人。所以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你到这个饭店去，尤其是 Tel Aviv， 你不要问他你姓什么，他一定姓赵。为什么姓赵呢？因为12世纪的时候，当这些犹太人被逃到中国去的时候，那是皇帝姓赵，所以他们就通通姓赵。那么但是你看看他们鼻子又高高大大的，根本不像普通的汉人。还有呢，他们呢有盖会堂，不过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呢搞不清楚的，跟中国人知道回教叫的清真寺，所以呢他们叫自己要叫清真寺。那这清真寺，因为他们都不吃猪肉的嘛，还有不认识一般犹太人，所以怎么称呼也没有称呼他们，就犹太教，叫他们挑金教。为什么挑金呢？因为你知道这个雅各，他们的祖先雅各不是何时摔跤吗？结果神摸了就把他的筋，结果腿就瘸了嘛，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就把筋挑出来，不吃那个的，所以叫他们挑金教，这中国人给他们取的名字。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些人呢，你看好了，他第一有律法，他们学会用毛笔，然后用金的一体写，抄写什么？抄写希伯来圣经。这个你到博物馆去还有的，在世界博物馆里面还有你可以看到这个的。那么而且呢，你在开封就是有这些犹太人。那么这些什么？这只属于两个支派。你怎么知道？第一，他们有会堂，有清真寺，所谓的清真寺。第二呢，他们有圣经，所以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的确是两个支派，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回来了。所以大概是他们从106个国家去，从各地回的，包括纽西兰呢。最后他们最后呢，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大概是1950年的左右那一个回乡潮。那么这是件了不起的事，这是完全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但是我点到为止。但是呢，问题就是回来的都是两个支派的，几乎都是两个支派，别的没有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段圣经怎么应验？我们知道这块圣经很快就要应验了，我们怎么晓得呢？因为慢慢慢慢你就发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们起头到了巴旦亚兰，我们去过的嘛。巴旦亚兰就是尤法拉底和那个有一条这个分河，叫有一条支河。那么我们有的地方怎么去到那里？我们这就在那一带。那么那一带一定待了很久很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名啊、河名啊都在我们知道的。然后慢慢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回归的是往西飞。如果他们回归是往西飞，可见他们是往东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示罗十个支派多半是往东漂流的。那么好了，到从你想想看吧，从这个巴旦亚兰再往东走，当然就到了中亚，然后最后就到了东南亚，然后一定到东南亚嘛，一定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走的方向呢，就是那个方向。好了，那现在你好好去追踪一下，很清楚，比如说阿富汗。你到了阿富汗，你就发现阿富汗里面有几十个部落，到现在还是个部落的国家，有几十个部落，他们的名字都是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名字，那么稀奇的很。那么他们现在是在回教徒的管辖，他们都信了，都读可兰经，他们也信了回教，这他们没有办法，因为的的确到那个时候，他们为了妥协，为了保存他们的性命，他们是这样做了。但是呢，如果你深入追究的话，你就发现说，他们每一个部落都有两套的律法。那一套律法是可兰经，还有一套律法他们称作部落的律法。但如果你仔细去追究的话，那个部落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还有很有意思的，你如果看他们，你小孩子啊读可兰经， 这个读来读去啊，你就发现这个犹太人读圣经啊是一定要摇的，摇头摆尾的。那么就是你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这个样子。但这些小孩子啊，每一次读可兰经也是摇来摇去的。所有回教徒没有读可兰经这么读的，所以一定证明什么？一定证明他从前是以色列十个支派失落了，现在不得已信了回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阿富汗那一带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最稀奇在哪里呢？那么自从这个波斯湾战争，后来不是他们追赶这个宾拉登，宾拉登就在附近跑来跑去的。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啊，宾拉登躲那个洞啊，当初就是这个十个支派不是受逼迫吗？就从这个洞逃了那个洞，不过从这个洞逃了那个洞，没有人给他拍照啊。现在因为大家追宾拉登， CNN 的记者就到处拍照，拍了照结果宾拉登没有找到，但那些洞都找到了。那个洞是谁的？那个洞都是什么？都是这些这个失落失败，因为所以你看主能保守他们就这样子啊。那么还有很稀奇的地方，就是宾拉登躲的那个附近，那条河的名字就是圣经的河的名字。这附近有一个地方亚拉，也就是那个同样的名字。我没有时间仔细跟弟兄姊妹分析，你若仔细去看的话，很稀奇嘛。这就像什么？就像你们香港的到了什么？到了这个温哥华。你知道温哥华有一个区根本就是香港区啊，你在这里吃中国饭，但那里也吃中国饭，那这里有旺角，那里有旺角啊，所以你知道那里看的旺角，你在之前一定从香港去的嘛，没有问题的。那么好了，你在美国，在英国有个 Richmond， 结果你到了美国有个 Richmond， 你知道之前一定从美国来的嘛。还有你到纽约这样，因为英国有个 York， 所以现在有个 New York， 新 New York， 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之前一定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根据那根线大概就从那里慢慢就跑到阿富汗。那么现在阿富汗我们知道因着这个局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确从那种某一种情形底下拯救出来，他本来连放风筝都不可以，那现在可能他们就自由，所以现在很可能他们就有勇敢的可以说我们过去是怎样的。所以如果你再慢慢的往东走的话，就到了西藏。这个西藏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圆的，脸是圆的，一个脸是长的。那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现在没搞清楚哪个是哪个，不过反正其中有一个是汉人，另外一个就是中东过去的人，所以很可能呢也是失落的十个支派。然后呢到了中国到了九寨沟的附近，九寨沟附近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民族叫做羌，少数民族叫羌族。羌族上面是羊，下面是人，羌对，下面是人，所以证明说这个少数民族呢跟羊很有关系。那么前不久几十年前有个内地会的传教士，他们就到了里面去做考证，然后去做了一些追究，然后再发现它里面很多的风俗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从大概是在主前200年的时候他们就逃到了中国。那么但是羌族目前在九寨沟附近就有20几万人，大概最多20几万人，那大部分是分散在缅甸的那一带，有200多万人，特别是云南那一带是200万人，都是所谓少数民族。那么起头的时候大概是主前两百年的，不要忘记200年，他们大概到了中国。我们怎么知道呢？有一个证据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前不久啊，在华盛顿邮报他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在死海古卷里面他们居然看到有中国字。那死海古卷你就知道，死海古卷那是2000年的历史嘛，已经2000年历史，所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在那个时候一定有人呢到了中国，是十个支派的，结果他要朝圣，就到哪里？就到耶路撒冷去，就到了死海附近。那么他们在抄写古卷的时候，怎么做的时候，哎，他们就把中国字放在上面。所以这也是一个佐证，大概就是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他们到了中国，然后他们受逼迫是慢慢往南迁，他们起头住在山地里，慢慢往南迁，然后有一部分到了缅甸，从那里就到菲律宾那边就不见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沿着缅甸往西走，就到了印度的东北角。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到了这些人大概有500-600万人，他们称他们自己叫什么的？叫做马拿西之子。你知道马拿西是十个支派里面的支派吗？这些人当初都是讲中国话的，因为都是汉化了，所以讲的话都是中国话，他们讲都那么，所以等于500-600万人是等于是这些从中国 讲的话中国话，但是那是受了一些中国文化，然后就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大家都知道印度是很大的一块地方，那个东北角可以说是完全偏远的地方。但就是那个地方，你想想看，那个很多的这个样子啊什么，但是他们称他们自己叫什么，叫做马纳西之子。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他们会不会是十个支派的呢？十个支派的呢？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犹太啊，到现以色列到现在有个两个拉比，一个是西方犹太人拉比，一个是东方犹太人拉比。那东方犹太拉比呢，他特别注意到印度的这一班所谓马纳西之子，所以他们就派人去做研究。所以现在呢，只要他们断定的事，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接回来。那当初有一个政治问题，什么，如果这些人真的都是马纳西之子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几百万人呢要从印度就迁到以色列，那整个以色列就变了。 你明白吗？忽然来那么多印度人，而且你像以色列总共才几百万人，没有几百万人嘛，然后你再加了几百万人，那投几票来不得了，一定印度人做总统嘛。那你不管怎么样，所以这个基于政治的考量，所以他们不动声色。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挑选了7000人，大概是7000人。然后呢，这些人慢慢的就带让他们回来。所以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已经好多马纳西之子。你记住以赛亚说，当这些人回来的圣经说，他们向西飞，而且扑在腓力士的肩膀上。你知道 Tel Aviv 就在腓力士的肩膀上，稀不稀奇？这些人往西，从印度当然是往西飞嘛，啊，往西飞。那么更稀奇的，这个钱，这个飞机票谁出的？都是基督徒出的。那基督徒呢，爱他们，所以老的讲好，只要他们愿意回去的话，那么钱是他们出的。所以稀奇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所以这个是他们经过考证以后是如此的。那最近还有一个例子，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不是不可能的，是非常可能的。你想想看，这个非洲有没有可能有犹太人的后裔？那这是个很大的问号。我们现在暂时讲南非有一个部落叫伦巴族，这个族呢是黑人。但是伦敦有一个学者呢去研究他们，要知道到底他们的来龙去脉，然后根据他们的口传口述，他们最早是从也门那边过来，也门就过个海就到了他们那个伦巴族那个地方。然后根据他们的传说，他们的确是以色列人。那么起头呢，他们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然后拉比也去看看他们，拉比看到他们就皱皱眉头，他们不会想他们是不可能是嘛。所以最后呢，这个研究这个作者呢，他就把他们的唾液就带回伦敦。就在1999年的时候，这个在你们在纽约时报上可以看得到，带回伦敦以后，那最后证明说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所以现在就敲定了。那么现在呢，拉比也到他们中间去，他们觉得他们也是他们的弟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你相信吗？他们是亚伦一家的人，他们应该是祭司才对。所以这个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我们根本做梦也不会想到。但是现在 DNA 能不能做这个事？当然能做这个事。所以将来这个十个支派都要回来，你怎么知道这个是还是那个不是？你知道日本人认为他们是十个支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们把偶像抬出来，好像把约柜抬出来一样。你看他们，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景象？所以他们说，哎，我们是十个支派的。好了，结果呢，他们最近要做一个研究，他们要派人专门到九寨沟那个附近去要研究羌族。那么他们要问说，到底羌族早呢还是我们比较早？这是他们的研究。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去看，你就知道说我们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当他回来以前一定是为两根杖会变成一根杖。那么今天 DNA 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大家不要觉得 DNA 是小事啊，你知道现在以色列人有一班的以色列人在要重建圣殿，所以现在什么都做好了，连最早那个奠基那个石头都弄好了。那么还有呢，他们现在因为前不久不是我说过了吗，那个圣经栏就海瓜牛，那么也找到也有了，所以现在你真的可以拿圣经拦。还有呢，现在他们找了一种香，也是考古找来的，你烧的时候它可直接穿到天花板，是笔直笔直的。你用现在普通化学的那个香啊，你烧多久它就散掉了。
所以这个都不是随便来的。所以你知道说现在他们在耶路撒冷也有祭司学院，不过这个学院也是八年毕业，医生读了八年一定有事情做，这些人一毕业就失业，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啊，圣殿不重建，他根本就是失业嘛。但是有这么些傻瓜在那里啊，他们随时准备好，什么都准备好，他们搞电脑的人已经弄清楚了，他们呢就根据你知道也他们其实有办法能够验定说谁，当然你知道有的人呢，如果他的名叫 Cohen， 英文叫 Cohen， 就是割虾，中文的割虾，那么他们很可能就是祭司，就是亚门家的人。然后呢他就验他们的，就根据他们的 DNA 把他们变成一组，然后呢就去比对其他的，所以他们根据这个就能够找出很多的人应该都是祭司后裔的，所以他们把这个统统找出来了，当然也要他们愿意才可以，现在没有人愿意再做祭司的，他们愿意才可以。那么然后呢那个 Westman 就是那个主持那个这个整个 program 那个节目那个人，他就告诉新闻记者说，他如果弥赛亚来回来的话，他一定会对弥赛亚说，弥赛亚先生，那这是所有的这个电脑的资料通通在这里，所有的祭司的候选人都在这里。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不光是圣殿重建，你要记得你还要祭司侍奉才可以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晓得说，哎，一点都没有错，在主要回来以前，你看他们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现在只差什么呢？现在只差就是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主的脚还没有踩在橄榄山上。但是你看见说有的人呢，他们已经在那准备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才知道说，哎，这些人应该都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么还有大家都知道，从以索比亚有好多的犹太人，他们现在确定他们的确是以色列人。他们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但的后裔，还有一个可能呢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后裔。在那么他们有一次他们要政变的时候，然后这个以色列就发动了就租了几台的747，就是747的。那么因为这些人很瘦啊，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座位通通拆掉。这个跟那个以色列人从苏联回来不一样，苏联回来个个都是个子又大又胖，然后呢坐的位置又大的。那但是因为他们要把很多人都挤进来，所以就把所有的窗这个所有的仓位都拿掉，座位通拿掉。那他们像挤沙丁鱼啊，就挤在几台的那个747，然后就把他们运回来。就在那个运回来浩浩荡荡的过程里面，就生了七个孩子，有七个孩子诞生。然后等到他们要下飞机的时候，所有的拉比都哭了。他们知道，当他们看见他们的弟兄回来的时候，他们知道说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真的是犹大支派，或者真的是但的支派，那很明显的，他们也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好，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可以认得有这么多支派，每个支派刚好是144,000人，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到了时候要发生的这些事。好，我想我把这些呢稍微给大家一个印象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第七章给我们看见风雨前的宁静。那么到了第八章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那么就是那个前面的四个号。那么第九章呢，就是主要是第五个号跟第六个号。那么有的人认为这个蝗虫应该真的是军队，这是军队来说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更相信这个蝗虫应该真的是蝗虫，是个变种的蝗虫，或者说被鬼附的蝗虫，你看看它就知道。而且呢它很明显是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做了他们的王，那是谁？那就是敌基督说的，敌基督做了他们的王。那么他们给人类带来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他会像蝎子一样蛰人的痛苦。他应该对我们叫蝗虫应该吃树木吃草的，结果没有想到他要喝人的血，所以他要蛰人，叫人痛苦，痛苦多久？五个月。那么在那些日子里面，人要求生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蝗灾，这是第五个号。那么这是第一个祸。第二个祸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第六个号。第六个号呢， 我们说过三分之一的人就这么倒下了。那么这里的主要有20000000马兵。那么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第六个号跟第六个碗一对你就清楚了。原来呢，第六个碗告诉我们说，原来是东方的诸王他们要过幼发拉底河。所以你如果和第六个号一对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东方的诸王呢，到了在第六个号的时候还没有到幼发拉底，离幼发拉底还很远。但就在他们路上的时候，他们已经杀害了人类三分之一，已经人类的浩劫了。现在到了第六个碗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什么？终于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你一定要把第六个号跟第六个碗要把它连起来。那如果是中方的诸王的话，就表示说将来在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一定有三个不同的军事联盟。一个军事联盟就是以西结38、39那里所告诉我们的，讲到那个马各那一带，从北方，那么特别是黑海的附近，那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以苏联为首啊，还我们不清楚，反正呢他们要向以色列进军。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北方的军事联盟。西方的军事联盟当然就是敌基督了，在他的版图里面，在欧洲嘛，很明显从那边就过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东方的联盟。我想在抗战的时候，尼托森利用到英国去，刚好路过香港。那一次在香港讲的就是讲启示录，就讲到三个军事联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打抗战的时候，就讲到哈米基顿战是三个联盟。那么现在你所看见的马兵20000000，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东方军事联盟。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注意一下的话，你就要从大连一直到这个幼发拉底附近，现在已经有火车了，根本火车是通的啊。所以将来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很明显的是从东方过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家那就表示说，在这个军事联盟以前一定是个经济的共同体，就好像欧盟一样。那欧盟最早呢是欧洲共同市场，他们的目的呢是对付美国，因为要抗衡美国，否则的话美国就是一国独霸，这个就是经济来讲。所以起头的时候是个经济共同体，所以欧洲共同市场刚刚开始，慢慢慢慢现在发展成欧洲联盟。欧盟，那欧盟现在用同样的一个货币，那么然后呢你拿一本护照，你只要是欧盟你到处都可以走。那么还有慢慢他们也讨论说，将来是不是应该有一支的军队。那么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就将来很明显的有一个联盟呢是欧洲的联盟。那根据欧盟的这个模式呢，那么很可能就是在主回来以前，在东南亚，现在其实酝酿了。你这东南亚不是有十邪吗？有十国的十邪，就十个国家，这叫东南亚十邪。但东南亚实习里没有中国，没有日本，没有韩国。但是现在呢，中国、日本、韩国呢就参加了这个实习，那么他们在一起努力做了很多很多的事，然后盖铁路了什么，每年开会，大家如果仔细注意的话，那么很明显大家有一个意思，就是有一个就像欧洲共同市场一样，希望能有一个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区。那如果起头只是经济共同体的话，如果这个现在其实已经快成功了嘛，如果这个成功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共同体的有多，那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共同体，人口是20亿，在这个经济共同体。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经济共同体慢慢继续发展的话，所以将来的东方的联盟有一个回教的联盟，再加上非回教的联盟，回教的联盟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还非回教的联盟当然包括今天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我曾经看过一本的书叫做 India， 清是指着中国，是 China， India 指着印度来说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将来你看见说，不光是中国要壮大，印度也要壮大。也许大家觉得有的人对印度不一定有很好的印象，但是不要忘记啊，你如果今天在美国，尤其你搞电脑的，
你不要忘记，现在最会做电脑的，电脑最行的是谁呢？是印度人。而且美国人喜欢用印度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睡觉的时候啊，印度人可以在那拼命做苦工，他又懂得英文嘛，所以他们的公司开可以24小时的。他们如果用美国人，那个美国人很挑剔啊，又这个不要不行，那个不行。印度人你要给他钱，而且给他钱，他觉得很多了嘛，他拼命替你卖命。好了，你那边睡觉，他这边替你出产很多东西。所以当然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技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今天盒子俱乐部里面，我们知道说除了中国之外，印度也是其中的一个。光在远，所以光在这一边呢，就是可能出马兵20000000这个范围里面，那么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有三样的武器很清楚。你讲的核子俱乐部的话，在这里像中国是一个，然后这个巴基斯坦也是一个，一下占了好几个。那弟兄姊妹，你将来你试试看，根据你现在所知道的发展，你所知道的东南亚整个的发展，我想。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知道说圣经的预言是慢慢慢慢的靠近，20000000马兵不是件困难的事，然后20000000马兵真的向耶路撒冷进军，等到以色列他们在电视上看见说有20000000马兵向着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灾难来到了，因为20000000是圣经中最大的数字，没有可能比20000000。圣经中只要说数不过来的就是20000000，你数得过来是20000000，明白吗？就20000000。我如果没有记得，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个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西皮，不是披头四，那个是为什么很狂、很骄傲呢？好像他们出的金唱片那个数字很大，我现在不敢说了。我当初记得好像也是这么很大的一个数字，也是很大很大的数字。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说20000000是一个可以说到了所有数目最高的，只要超过那个一定是数不过来的。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只要他们在 CNN 在电台上一看见20000000马兵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大苦难来到了。今天耶路撒冷联合国，他以色列已经没有朋友，只有美国，等于只有美国是他的朋友。但是现在美国能做多久的朋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数。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最后万国联军朝向耶路撒冷进军的时候，那这个一点都不是夸张啊。你如果去读你的约珥书，讲到蝗虫的时候，这个蝗虫特点是什么？蝗虫特点就是它是勇往直前，前面明明是水，海水，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的话，看着海水就退了。希特勒就这样，希特勒训练他的军队就是你往前走，我如果叫你往前走，前面是海，你还要继续往前走。这是希特勒怎么训练，就是把人当作蝗虫。这个蝗虫就这样，蝗虫呢等他看面前面明明是海，他还是往前走，然后后面的蝗虫就踩在前面蝗虫的尸体上面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所以你去读约翰，你去读那个就是这样，你去读启示约珥书就这样，刚好那个蝗虫有的从北边来，有的从西边来，有的从东边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20000000马兵，那是东方的，然后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一直向耶路撒冷进军。那么这20000000的马兵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一部分是到了这个哈米军人战场。哈米军人战场是这个谁呀？是拿破仑说的人类最好的战场里面的一个，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是理想的大战的战场。那么当然哈米基多顿是主要的战场，可是他们要攻的什么地方？他们要攻的心脏是什么？是耶路撒冷。所以你要攻耶路撒冷，你可以从哈米基顿可以过来，但哈米基顿你要爬一个山脉叫做撒玛利亚山脉，然后到了犹太山，你再过来，这个不容易的。所以没有错，一面呢你看见他把那哈米基顿一横，那就耶斯利平原嘛，然后就很明显的把以色列就分成两半，这古时候你读旧约也是这样打法的，也是这样打法的。但是呢，问题在这，你真的要拿的是什么？真的是耶路撒冷。所以真正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多半是东方的军队，多半是东方的联盟。 因为如果你要读这个如果读启示录，读创世纪，你就知道读十四章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那个四个王呢是从幼发拉底那边过来的，所以他们一面是常胜军，又是远征军。他们一面来的时候，一面就沿着约旦山脉一直往南走，就打出一条路来，那条路叫做王的大道，你记得吗？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不是要借道过吗？不让他们过，就这条路就这么打下来的。好了，你从四王的战争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因为四王的战争是第一次东方的王往以色列走的所记载的。那么那一条路呢应该是个预言，就是将来到了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虽然这个哈米基多顿是主战场，但是他们为着要这个突袭耶路撒冷，他们很可能就是走四王那个战，因为四王他们主要要到死海附近嘛，所以呢他们沿着那个约旦河外一直南下，到了最南边的红海，然后往西走，慢慢的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死海。那么死海呢，死海如果是个钟的话，在九点钟的地方就是圣经级的隐基底，记得吗？就是当初这个谁啊，就是这个大卫藏的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你去读创世纪十四章，你知道这个第一次这个东方的中王来的时候，他最后到哪里呢？最后是到了隐基底。那为什么到隐基底？隐基底你往上爬，上面就是耶路撒冷，而且呢中间有个谷，这就是圣经里面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并不在耶路撒冷，这是完全是个错误，约沙法谷就是在那个上面。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这个20000马兵他一路上进军，但是等到真的快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兵分两路，那一部分就沿着当时这个四王所走过的路，那条路就叫做王的大道，然后从死海那里就登上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就有约沙谷这个战役，然后最后我们知道整个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了。所以等到耶路撒冷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橄榄山我们知道说现在有一个最脆弱的地方，因为他们在那里研究啊，要本来他们要盖旅馆，要盖五星级的旅馆，后来他们作罢了，因为他们调查的结果有一块，那块很脆弱的。所以如果主的脚就踩在那个很脆弱的部分的话，就像圣经所说，它一定是南北分的，一个往北一个往南，那么自然怎么样呢？就创造了一个大峡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分成三段，所以我们不知道哪一段，结果呢因着这个缘故，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里面呢就逃走了，逃走他们多半是往旷野走，然后敌基督就追他们，一直追到什么地方呢？追到以赛亚53章所说的波斯拉，然后呢就与基督的军队相遇了。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才会见血，我们的主在地上的他从来没有去过波斯拉的嘛，没有去过以东的，但是等了主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到那里。所以你把圣经的话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呢应该是第六个号，所以第六个号还没有到幼发拉底河，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这个到了第六个晚才算是到了幼发拉底。好，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你的话是何等的准确，当我们看见这些事临到的时候，我们觉得主是你在来摇醒我们。所以但愿教会不再昏睡，我们知道你真的回来日子近了。主啊，但愿我们个个都做一个警醒的人。主啊，但愿你真是呼召得胜者，尤其在座有许多的年轻弟兄姊妹。主啊，但愿你借着这次聚会摇醒他们，但愿你在香港带进一个莫大的复兴，也在香港的附近带进莫大的复兴。我们知道你能做这样荣耀的工作，把敬拜爱的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